今天詹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基甸的三百勇士，所引用的经文在士师记第七章第一到二十三节。士师记第七章第一到二十三节，在和合本圣经是第306页。士师记第七章第一到二十三节，我们大家一同来念，请开始。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地山的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右手捧着甜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取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三队，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追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三更之初才更分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柔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300人就吹角 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希拉的哈是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和拉。以色列人就从拉佛他利、亚瑟和马撒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愿神祝福读他的话语的人。我们把时间交给詹宏牧师。
大家早安。我大概是去年开始到你们教会来的时候，就从四世纪开始讲起。我也曾经在讲的过程中提过，在四世纪的这么多的故事里面，一共有12个士师，最让基督徒熟悉的大概其中就是两位，一位叫做参孙，一位就是基甸。参孙大家熟悉，因为实在没有话讲，这个人他生命多彩多姿，有勇力，而且那种好像很粗犷的这种性情，常常让我们记得他的故事。另外一个最熟悉的就是基甸，因为这两个人的故事在整个四世纪里面是最长的。而有关基甸的故事，我们记得大概最清楚最记得的就是他带着300个人就能够把米甸的全军对以色列人的压迫能够拯救了以色列人。这个是大概是我们最记得的这一段故事，所以常常我们也说基甸的300个人应该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榜样，是耶和华军队里面的精兵。但是我今天给你们的题目，如果你们看周报的话，我说基甸的300勇士是打一个问号。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故事它究竟里面的含义是什么。在去年2007年冬天快要过完的时候，有一部电影推出来，好莱坞推出的一部电影。那部电影呢，它的片名非常的简单，是一个阿拉伯数字，是一个三位数的阿拉伯数字，用红色的血淋淋的颜色的一个数字，是多少数字啊？就是一个多少 300、啊、就是一个三，就是一个阿拉伯数的300。这个电影推出的时候呢，刚刚好我们在住在东北角的人刚刚好碰到那个礼拜是有冰雪的那个礼拜。这个电影推出来的时候，刚刚上映的时候，单单在第一个周末，也就是这个整个东北角也在冰雪的状况里面，票房就卖了，一个周末两天就卖了超过7000万美金的票房。事实上是2007年好莱坞推出的电影当中的第一部所谓的 blockbuster， 就是这种这个票房卖座很让好莱坞的这个电影业感觉到安慰的。问题是这个电影推出来的时候，在推出来的之前，在做广告的时候，在剪接的过程，在被审核的过程的时候，就有人问这个电影的制作的这个制片者，因为那个电影其实是一个限制级的电影 ,Rated R, 也就是说啊，我不知道 Rated R, 我要去看一下，不知道几岁以下的人，没有父母，没有成年人，是不能够带去看这个电影的。当时就有人问这个电影的这个制作者，说你为什么当这个电影拍完在剪接的过程里面没有选择把那些血腥腥的打斗的镜头减低到某一种程度，还有包括一些男女之间不大好的这个镜头没有把它剪掉，而让这个电影变成一个所谓的 PG-13 的电影。因为在美国，事实上电影仍然是一个家庭，大部分的家庭消遣娱乐的一个出处。你看美国最近这些过去十几年来卖座的片，所谓的卖座非常好的片子，什么蝙蝠侠啦，什么这个什么，都是 PG 的，都没有，都不是限制级的。因为一旦是限制级，有许多的家庭就不去看这个电影。这个制片人当时面对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我非常有把握这个电影可以卖座，因为世人 都喜欢英雄，世人都喜欢英雄，所以他决定让这个电影里面许多这种残暴的这种打斗的镜头都留下来。他说因为世人喜欢英雄。没错，这个三百这个电影就是一个英雄的故事。这个故事只是一个传说，它事实上它是根据一个在历史上的一个史实，战争的史实所阐发的一个传说。那是在波斯跟希腊的战争，在公元前第五世纪的时候，波斯王亚哈水鲁，我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这个王，这是在以斯帖记里面讲到波斯王亚哈水鲁。他当时认为自己的国力强盛，决定进军欧洲。过了海之后，第一个登陆的就是希腊。没有想到在他的第一个战役当中，在希腊波斯就吃了败仗，所以后来全军又撤回波斯。事实上有人说希腊的这场战争基本上奠定了后来所谓的希腊王朝的这个兴起的一个关键性的历史。传说在这个战争中，这个是传说 legend， 当波斯军队登陆了希腊之后，那时候希腊还是所谓的城邦制的一个政治系统，并不是一个王朝，也就是说每一个城邦基本上自己治理自己的城邦。在那个情况之下，有300个斯巴达的勇士，在没有任何援军的情况之下，英勇的抵挡了波斯远超过他们人数的大军。虽然这300个勇士都阵亡了，但是他们抵挡波斯军队的这个所给予这个希腊其他城邦的时间，需要准备的时间，而且激发了希腊其他城邦人的这个士气，所以大家就联合起来，所以终于能够在最后把波斯又赶回亚洲。到底笔数有多悬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去看这个。你如果去 Google search 的话，你会发现这300个人到底面对了多少的波斯的军队。有很多不同的记载，有的记载波斯军有50万人，有的记载多达到150万人。你如果上网去 Google 的话，你发现这个所谓的这个斯巴达300勇士的故事，很多地方记载的。300个人面对50万人，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想象这个场面，300个人面对150万人，一个人要面对1500到5000个对手。各位我告诉你哈，我今天就不要说对方是一个勇士，是个战士，活蹦乱跳的要跟我对打，你今天叫我一天杀1500只鸡，完全不会抵抗我的鸡，我都杀不完的。我大概杀了十几个之后，就会叫我太太，我说太累了太累了，你来帮忙吧。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你会发现人其实是非常矛盾的，人都有一种双重的标准，我说是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去看今天许许多多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他们对于圣经所记载的许多的历史事实产生非常大的疑问，对于圣经所记载的天数啊人数啊，他们都有这种吹毛求疵在里面找毛病。但是这些人同时，这些世俗的人又非常一厢情愿的，不再用任何的理性来衡量，甚至于津津乐道希腊的300勇士。很奇怪，人就是这样子，圣经所记载的一些史实，他完全不加思考的就来批判，但是对其他一些津津乐道的来讲，圣经全然没有做任何夸张式的这些宣告。你如果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圣经上非常清楚的讲，这一场战争以色列人之所以会胜利，是因为以色列全军聚集在一起，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七章的23节，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瑟和马拿西 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不但如此，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原来所遭遇的军队还不够，所以到第七章二十四节，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三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圣经完全没有夸张的说三百个人把米甸人全部打败了，只不过说这三百个人在那一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产生了一个机会，使得后来以色列人全军起来能够追赶这一个溃散的乱掉的米甸的军队。但是我今天所要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从第七章一开始读的时候发现前面耶和华要求把以色列的军人拆回去，到后来又把他们召聚起来，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先前召聚了许许多多的以色列人都愿意打仗了，要把他们削减？这整章的故事它的关键就是在第二节到第三节。第二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我再念一遍，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这是这整章的故事最基本，你要了解这个故事的关键。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前面耶和华对基甸说，要求削减以色列军队的人数，免得人夸口，免得人在得拯救之后夸大，免得人在过了困难之后重新回到一个平安的状况里的时候，觉得是自己的功劳，是自己的一些作为得以渡过难关，免得人在困难之后反倒自大起来。美国最近这三年有一个电视剧非常受欢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电视剧，是30分钟半个小时的那种电视短剧，那种喜剧。这个电视短剧呢，我不要讲它的这个短剧的名字，我稍微描述一下你们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它的内容是围绕在一个公司的办公室里面，它这个描述这个公司的办公室里面许多的职员之间的关系。这个办公室的主管他的名字叫做 Michael。 有一集就这样子讲说，这个公司，这个 Michael 所负责的这个分公司是在宾州，那么总公司面临营业不大好的情况，决定要把两个分部并在一起，另外一个分部是纽约市的， Michael 负责的分部是在宾州一个郊区的一个城市里面。任何人都晓得如果这两个分部要并在一起会存留哪一个，我想你们都晓得。当 Michael 接到总公司的消息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计划，要把两个分部并在一起，所以你的人员，你公司的，你现在分部里面的有一些人可能会失去他们的职位。这个 Michael 呢，他不是一个精明的一个经理，不是一个精明的主管，所以当他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主管收到这种消息的时候都必须保密，你不能讲的，这是公司的人事必须告诉他。但是这个 Michael 说溜嘴了，果然他一说溜嘴之后，他这个分部里面的每一个人怎么样，心里都乱了，就跟 Michael 说，不行啊，你要赶快跟总公司来求情，要留下我们这个分部，把另外那个分部并到我们这里来。他底下的人呢，也就跟这个上司一样，并不是一群精明能干的人。这个 Michael 呢，当时就决定跟他的副理，他这个副理一直说是副理， Michael 一直说你不是副理，你只是帮助这个经理的助手，但是呢他一直说是副理。他们两个人就决定去求情， 打电话找这个公司的总执行长 CEO 都找不到。哎呀，在美国上班就是这样子，如果今天你听到风吹草动，你要找上司找不到的时候就危险了。他说找不到，两个人呢就决定说找不到没关系，我们晓得总执行长住在哪里，我们两个开车去他家里等。你看这两个人多么不专业呀，到人家家里去。两个人开车到总执行长家里去了之后呢，按门铃，没有人在家。他们两个人就说我们就等吧，他反正要回来嘛，就从白天等等等一直等。在等的过程中呢，两个人就说等到执行长出现的时候，我们要陈明我们的这个情形的话，我们要提出一些具备说服力的一些话。所以两个人就在那边彼此在那边想要找出一些合适的理由来说服这个总执行长要留下他们的部门。在这个同时有其他的变化在发生。另外那个纽约市的那个分部的经理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事实上这整件事情就是他促成的。他要把两个分部并在一起，并不是因为他只是想职位升高，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另外一个跟这个公司竞争的公司要挖他的脚。那这个纽约分部的经理他晓得，如果这两个分部一并在一起，水涨什么船高，他的价码也就高，所以跟对方那个要挖他脚的公司，他这个所谓的这个提出来条件的这个筹码呢也就高了。所以他的整件事情不是他想在这个公司做，而是他想跳槽。所以等到这件事情酝酿到看起来快要成熟了，他就通知那个要挖角他的公司，他说现在你们看着办吧，我们公司要把两个部门并在一起，要让我接管着并洽一起的，所以我的职位就薪水都提高，你们觉得该怎么办。那个公司一慌就答应他的条件了。他一接到那个公司给他的 offer 之后，马上就跟总公司提出辞呈。哎呀，这下总公司就乱了，因为消息已经发出去了，预算都已经算了，这两个分部要并在一起，而且他们并在一起也实在是对公司的营业有好处，这下怎么办呢？这个纽约市的分部的经理不干了，所以这个总公司怎么办？当时唯一的应变之计是什么？把纽约市的分部怎么样并到宾州去。所以就赶快打电话打到这个宾州找 Michael 不在，问这个秘书说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去。那这个总部就说那你赶快去找他，告诉他我们已经决定了存留宾州的分部，把纽约市并过来。哎呀，这个秘书一听欣喜若狂，拿起电话就打那个 text message， 就打一些字打到这个 Michael 的那个电话里。Michael 这时候正在他的这个总司机的门口，两个人穿着这个西装领带穿着风衣在那边很落魄，接到电话拿起来一看，一读这个消息，哎呀，发现说我们的这个分部保存下来了。他就告诉他的副理，两个人就高兴得不得了，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四十几岁的大男人跳起来像那个篮球员一样 high five 啊，碰屁股啊，然后并且嘴巴里就一直喊 We did it, 我们两个做成了，喊了半大概三四十秒之后突然间停下来，两个人就彼此对望，一脸的困惑 What have we done? 他们两个什么都没有做，然后呢两个人对问 What have we done? 什么都没说，啊，算了，继续的欢贺，继续的庆贺 We did it. 这个短句就在那样的情况之下结束了。这是一个笑剧，但他却是非常细腻的描述人性。人在困难的时候，极大的窘迫中，有时候人真的会承认我们能力是非常的脆弱，人甚至于有可能会承认自己是一个江郎才尽的人，没有任何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来改变这个局面，承认自己已经到了一个无能为力、无计可施的状况。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当困难度过之后，同样的曾经在三个月前、六个月前、一年之前承认自己是一个江郎才尽的人，困难度过之后，我们总能给自己找到某一种功劳跟贡献，我们总可以，我们总会忘记一年之前自己那个落魄的情形，我们总可以给自己找一些功劳，鼓励鼓励。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就连基督徒到神的面前祷告，有时候都也是这个现象。我自己有过这样的毛病，我在教会里面多多少少也观察到，一个人不管他是疾病、失业，许多落魄的情况里面，到一个地步觉得已经走投无路了，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任何的力量改变这个局面了，哎呀，弟兄姐妹来安慰的时候非常的苦闷，非常的沮丧，非常的低沉，甚至于有时候对神也有某种情况的这种一点点埋怨的话语出来，或者是一直可以听得出来一点心态。可是等到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过去了，过了六个月一年，事情好转了，讲见证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那个时候跟主祷告很有信心，我紧紧抓着主的衣裳不放，我们就会讲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今天可以之所以能够渡过难关，为什么？因为我的信心。我们总可以找到一点金子贴在自己的脸上。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自己回想信主这么二十多年来，特别在还比较年轻的时候，真的有这样的心，不知不觉就这个样子。我在这里绝对并不是说我们的祷告没有意义，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祷告若是能够有果效，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是我们陈述的对象是真正可贵的，是真正信实的，是真正有能力的，是真正恩慈的。但是我们常常在过难关之后，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总是可以给自己找到一些功劳和贡献，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这个故事的第一点非常简单，神有时候必须让我们软弱，好使我们能够认识他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把这个军队削减，要让他们经历这种软弱的感受，好使我们能够认识他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你看呢，这好像一次还不够，从三万两千人的军队变成只剩下一万，削减了三分之二，还不够。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们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去，他就可以同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就在这个过程中，最后选了300个人。问题是 why？ 为什么剩这300个人？原因非常的简单，因为耶和华说人还是太多了，还是有可能会夸口，所以要烧减到一个地步一点夸口的机会都没有。但是问题就是，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而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却往往还会犯一个错误，我们说剩下这300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特别，我们说他们特别的警醒，我们说他们特别符合某种条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对于这个故事曾经有过的认识，这是我在信主后不久，信主后大概我忘了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有一个牧师讲这段故事，就是讲这个。他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警醒，要在神面前做一个配得神使用的人， 所以要像基甸的三百个勇士，他们是警醒的人。他们跟其他人唯一的差别，其他的人喝水怎么样，一看到水就渴了，噼里啪就下去喝，一点都不管这个周围有没有危险。这三百个人非常的警醒，他们也喝，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警醒。然后接下来我听到的牧师就是说，今天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祷告。我当然赞成祷告，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这里说这三百人在祷告，我只看到他们在喝水。有人认为那其余跪下来的人因为渴，忘记了他们现在是要打仗的，不够警醒，所以被淘汰掉。这三百个人维持警惕之心，所以才有资格被神使用。真的是这样子吗？其他那9700个人是跪下来，而这300个人是像狗一样。你有没有见过狗喝水？你有没有见过狗喝水？狗喝水是怎么样？是四体投地的，它的四个脚都踏在地上。我们家养了一只狗，已经快要11岁了。我跟你讲，我们家那个狗，它一天24小时最脆弱的时候就是它吃饭跟喝水的时候。因为它不但要低下头来，事实上 你们家有养狗就知道，它的两个手前面两个手臂还要往左往右撑开一点，因为它的头才能够够得到那个饭盆。我的意思是，这个动作其实也是一个很脆弱的动作。我也在这边稍微解释一下，有人说第六节，于是用手捧着甜水的有300个人，说他们用手这样捧着甜水。原文没有讲他们用手捧着甜水，原文直接的翻译的话是这样子翻译 lapping 甜水 from their hands to their mouth。所以也很可能，意思就是说他们就直接的用舌头去舔那个河水，从手边到他们的嘴边，他们就直接的舔，也就是他们整个头都趴下来了。是不是更警醒？好像不是，好像不是。所以我个人认为，我非常同意的，就是一些比较严谨的旧约学者他们这样说。他说今天这个故事重点不是那9700个人喝水的姿态比较好还是比较差，这300个人比较警醒还是比较，重点不是这样。一个很中肯的解释就是，不论哪一个姿态是最少的，耶和华就说什么，就选那些人。这是最中肯的解释，就是这两个喝水的方式，哪一个喝水的方式是最少的人，也就是说耶和华的用意是要把军队减低到最少的程度。各位，我说他是中肯，因为这跟一开始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如果是300个人是很特别的300个人，像美国人，对不对？你看那个美国人的那个海军陆战队的广告 The few, the proud, the marine。 如果这300个人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的精选，这场战争完之后，他们岂不就怎么样夸口吗？他们岂不就夸口吗？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中肯的解释。不论怎么样喝水，那最少的人留下来作为这场战争最前面所要做的事情。而且你看这300个人的贡献，圣经上说到后来基甸就把他们分布在米甸营的几个角落里面，手中拿着脚，一个手拿着火把，也拿着脚，然后把瓶子打破之后就吹脚在那里大喊。各位弟兄姐妹，这300个人的动作与其说像是军队，倒不如说更像什么，啦啦队。一点都没错，一点都没错。与其说他们像军队，倒不如说更像啦啦队。美国打足球打篮球打什么球的时候，啦啦队。Give me a P, give me an I, give me an F. 就是这个。似乎不需要特别的训练，也没有什么战绩。各位弟兄姐妹，神有时候刻意要让我们软弱，好使我们能够认识他是我们唯一的拯救。而我告诉各位，这可以说是人活在神面前要学的许多功课里面最困难的一样，因为我们不喜欢这样的感受，我们不喜欢承认这样的事实，这不是我们所喜欢的经历，这不是我们喜欢认同的事情。在世界的职业网球界当中，华人 Chinese 唯一曾经跻身在明星行列的是谁？张德培，他的名字也叫 Michael。 他最有名的就是1989年的法国公开赛那场球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我看了一部分而已。那场球赛真的是让我一生难忘。那场球赛打完之后，被号称是世界职业网球赛最长的一场比赛。当时张德培面对的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捷克的冷面杀手 Ivan Lendl。 冷面杀手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Ivan Lendl 这个人脸上毫无表情，他赢球的时候他也不笑，他输球的时候他也不皱眉头，也就是说对手根本没有办法测透 Ivan Lendl 里面心里面的感受，这就是他可怕的地方，也就是他好像几乎从这个 心性上他无懈可击。那场球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了第五个 set 的时候，张德培在落后的状况里面，而且他，你要知道张德培这个人，他其实不是一个适合打网球的人，因为他个子不高。你看现在世界上那些网球明星个子都很高的，为什么？这些个子高的人跑四步，张德培要跑几步？跑六步。所以你在那边听着打球，我那边看就是噗噗噗噗噗噗噗噗，拼命的跑，拼命的跑，那个 Ivan Lendl 在对面两三步潇洒就把球拨回来。其中有一局是张德培发球，你要知道发球是发球者的优势，把球丢得高高之后，过肩甩拍，用高压的方式，而且决定球的落球点，好使得对方回球的时候能够方便你来继续的攻击。张德培已经疲倦到一个地步，有一局他发球的时候，他不是过肩甩拍，你们知道他怎么发的？他是这样子发的，因为他累了。我还记得他一发球的时候，Ivan Lendl站在那里看那个裁判，好像说这个小孩子跟我玩什么玩意儿啊。但是很奇妙的就是，有几个球Ivan Lendl抽到张德培的球场上，那个球根本就救不回来了。你看这个小中国人啪啪啪啪啪往前跑，一拨把那个球拨回来，没有什么球势，但是呢还是拨回到Ivan Lendl的球场上。所以到后来连那个Ivan Lendl都开始摇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是张德培成名之赛之后，他维持了大概有六年的时间是全世界职业网球排名第二，维持了六年。这在中国人来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有这样子的成就。几年以前有一次，张德培被邀请在美国公开赛做客座评判员，客座的这个评论员。两个主持人就访问他，当然访问他的时候就说很多好听的话嘛，对不对？说哎呀，你想想看，你那么多年以前那时候排名世界第二等等等等，然后很自然的就谈到那一场法国公开赛，说那场法国公开赛看得出来，网球除了球技之外是一个人的意志力，你在那个球台上你怎么能够在那种败局之下胜过来的？你猜张伯德怎么说？他回答，他说那是他一场终身难忘的球赛。他说那天在开赛之前，打开电视刚好看到中国天安门事件爆发，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说在球场上打的时候，在他落后的情况里面，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他说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说，他说我感觉到 God was giving me strength， 他说我感觉到神给我力量，好像说在这个球场上一个软弱的人有可能可以面对一个比他强的敌手。各位弟兄姐妹，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坐在那里看那两个主持人的脸色非常的难看，因为张德培的回答里面犯了两大错误。第一大错误，他不应该在一个公开的电视场合里面谈到谁啊，谈到神。第二个错误，这是一个运动赛，这是一个高举英雄的一个节目，这是一个说哎呀你看，对啊，我那时候都了不起，他却承认自己什么是软弱的。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太太从旁边走过，我说哦哦哦哦，我说 I don't think they're gonna let him talk anymore。 果然马上是广告时间，接下来接下去至少一个多小时，我就再也没有看到张德培回到这个节目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亲自经历软弱又感受到神赐给他特别能力的人，在描述这个经历都让其他的人不高兴。人不喜欢这样子，神有时候刻意要让我们软弱，好使我们能够认识他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不但如此，这个故事继续发展下去，你发现还有另外一个更微妙的一个用意。到了第七章第九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倘若你怕下去。If you are afraid， 倘若你害怕的话，你下去，你带着你的仆人下去，你就知道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各位弟兄姐妹，神对人说话是用这样子的方式，神对人说话竟然是用这样子的方式说话。我请问你，基甸心里面害不害怕？害怕。但是上帝并没有说你看你怕成这个样子，怕什么怕什么，没有。倘若你害怕，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神精心选出来的一个事实。我上一次在六个月前在这边特别讲对他的拣选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安排。选出来之后，上帝并没有像这个世界上许多新兵训练营的那些士官长，你们看过那个新兵训练士官长没有？对许多的军人贴着他们的耳边大喊大叫，为什么？就是要让一个人的那种情绪好像被这种大喊大叫的情况之下弄到一个地步，整个人情绪已经没什么感觉了，所以面对很多敌人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感觉，像 Rambo 一样。上帝却不是，上帝说如果你害怕的话，问题就是上帝晓得他害怕，晓得他害怕，却仍然说如果你害怕。这个倘若，这个如果，这个字给人留下多大的空间，给我们这些人留下多大的尊严。上帝并没有说你看你怕成这个样子，好了好了好了，我再变个把戏让你不害怕好了，没有。基甸啊，如果你害怕，这是神的温和，这是神的恩慈，对他所拣选的人用这样子的方式说话。不但如此，等到基甸带着他的随从下去的时候，听到一个米甸人做了一个梦，十三节，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 倾覆了，一个大麦饼。你知道什么是大麦饼吗？你早上喜不喜欢吃 pancake？ pancake 就是大麦饼， IHOP 卖的就是大麦饼。梦到一个大麦饼，我问你，一个大麦饼有什么杀伤力？一个大麦饼有什么杀伤力？这个人梦到一个大麦饼，咕噜咕噜噜滚到这个米店的帐幕当中。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幽默。我不知道你们期盼不期盼神对你们说话，我也不知道当神对你们说的时候，你们期盼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温和恩慈，不但如此，还带着相当大的幽默。因为当神的使者去拣选米甸的时候，请问米甸全身沾满了什么？大麦穗吗？我六个多月前在讲，那时候他在这个酒窖里面怎么样打麦子，灰头土脸，全身都是那个麦渣子。神呼召他的时候灰头土脸打麦子的光景，而如今神给一个米甸人做一个梦。我都不晓得当基甸听到这个解释的时候，他心里面会不会想笑出来，会不会回想到自己被选召的时候的光景。各位弟兄姐妹，神有时候刻意要让我们软弱，我们才可能经历他的温和恩慈与奇妙。神刻意让我们软弱，好让我们能够认识唯一唯有他是我们的拯救。不但如此，神有时候刻意让我们软弱，我们才可能经历神的温和恩慈与奇妙。然后基甸就把300个人分成几个角落，在米甸的营周围摔破瓶子，摇着火把，吹角，呐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米甸人在黑夜当中乱了阵脚，然后等到他们开始逃了之后，第23节，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瑟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这是我个人认为在这里这个故事的第三个要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往往必须真正的认识神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亲自经历他的温和恩慈与奇妙，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克服原先的无能与无力。以色列人被基甸人欺压了7年，这群基甸的军队看起来也不是一些训练有素的军队，看起来基本上也是一群没有什么制度，没有什么训练。以色列人却让他们欺压了7年。我们往往必须先认识神是我们的拯救，经历他的温和恩慈与奇妙，才能够真正的克服原先的无能与无力。这是这故事最主要的三个教训。神有时候必须让我们软弱，刻意让我们软弱，我们才能够认识唯有神是我们唯一的拯救。神有时候必须刻意的让我们软弱，我们才可能经历他的温和恩慈与奇妙。等到我们认识神是唯一的拯救，并经历他的温和恩慈与奇妙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的克服原先的无能与无力。在你我的工作、事业、身体，甚至于在教会的侍奉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无力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说，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会走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觉得这么的脆弱。属神的人能够认识唯有神是我们唯一的拯救， 能够在经历这一种我们不喜欢的软弱脆弱之后，能够体会到神温和恩慈与奇妙，然后我们才可能真正的克服我们原先的无能与无力。今天聚会之前，有一位弟兄问我说，詹姆斯，你最近有没有去大陆？我去了，我去了四个多礼拜，是九月底去，到十月二十几号才回来的。在这四个多礼拜之间，你们住在美国的，还留在美国的，那段时间在美国的，知道在十月美国的股市界所发生的一些情形，我是后知后觉的，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们到那里培训的时候就被放在一个跟外面完全没有联系的情况里。我这次一共去了四个地方，从第一个城到第二个城，然后再从第二个城回到第一个城去培训他们的传道人。我是在回到第一个城那个大学生带完他们的大学生团契退休会之后，他们当地有一个同工说，老师啊，你们家里发生事了。我说什么事啊？他说那个美国的股票垮了垮了。我说真的？我心里想，我说这个三十几岁的人才刚刚大学毕业多久，怎么可能会管到美国的股票？我说多严重啊？他说我也不晓得，我去给你找份报纸看看吧。我说好啊，我说你给我找份报。那天早上教课教完之后，中午吃完饭有一个半小时休息的时间，他找了一份报给我看，是礼拜六的报纸。中国大陆的报都薄薄的，都只有四五张纸，我想你们晓得。那么四五张纸里面都还记载了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一看那个报道告美国华尔街的这个刀剑的指数的时候，我愣在那里。我不晓得有没有印错。我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在我走的时候变成这个样子呢？我当时心里面，我并不是一个有钱的人，但是你在美国的人每天报纸都在报道这些事情，你不想看也会知道这个数字。我当时心里面有一种茫茫然的感觉。我第一个想就是，我不知道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在经历这一两个礼拜的风波是什么感受。我里面也有相当大的愤怒感。我心里想，我说我在美国住了快三十年，我一生中最好的三十年我投资在这个国家，投资在这个土地，因为我一直以为这个国家给我一个机会，只要我勤奋为人，勤奋工作，我就可以安然居身， 安身立命。我说怎么这个社会搞成这个样子？各位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一些大的局面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人个人再怎么努力似乎都没有什么希望了。神有时候刻意要让我们软弱，好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是唯一的拯救，好让我们经历他的温和恩慈与奇妙，好让我们能够克服真正的无能与无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特别为我们这些在安舒的日子就能够认识你的人向你献上感谢。所以我们在有困难的日子里就更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寻求你赐给我们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愿我们在人生所经历的一切的事情，包括在这一个有罪恶黑暗许多不公平的时间与空间中，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不摧残我们，反是反而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唯有造天地的主是我们的拯救，也能够体会你对待我们的温和恩慈与奇妙。 并且因着你的恩典加添我们的力量，胜过我们自己原先的无能与无力。愿荣耀颂赞归给你，愿平安归给你所爱的你自己的儿女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